我们再来看一点圣经，生命记十三章，生命记十三章，第一节到第五节，生命记十三章第一节，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或是做梦的起来，向你显个神迹奇事，对你说，我们去随从你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侍奉他吧。他所显的神迹奇事虽有应验，你也不可听那先知或是那做梦之人的话，因为这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试验你们，要知道你们是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们的神，不是。你们要顺从耶和华你们的神，敬畏他，谨守他的诫命，听从他的话，侍奉他，专靠他。那先知或是那做梦的，既用言语叛逆那领你们出埃及地救赎你脱离为奴之家的耶和华你们的神，要勾引你离开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行的道，你便要将他治死，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当然在新约时代，就像旧约律法中其他的事，我们可能不会真正的把人治死，何况现在是不同的时代，我们有国家的法律啊。可是至少神用很严谨的话提到这一件事。我们再看十二节，生命记十三章十二到十八节吧，一起来读好吗？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居住的各城中，你若听人说有些匪类从你们中间的一座城出来，勾引本城的居民，说我们不如去侍奉你们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你就要探听查究，细细的访问，果然是真，准有这可证物的事行在你们中间，你必要用刀杀那城里的居民，把城里所有的连牲畜都用刀杀尽，你从那城里所夺的财物都要堆积在街市上，用火将城和其内所夺的财物都在耶和华你神面前烧尽，那城就永为荒堆，不可再建造。那当毁灭的物连一点都不可粘你的手，你要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遵守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一切诫命，行耶和华你神眼中看为正的事，耶和华就必转意不发烈怒，恩待你，连续你，照他向你列祖所起的事，使你人数增多。这里仍然一样，不是叫我们遇见这样的事要把他们都杀尽，可是另外如果真有你旁边有像这样的人，可能那个意思是不要跟他们来往，就避开他们，不要跟他们来往。神要人遵从他的道，在我们这一次读的这些经文里面，生命记特别是这样，是摩西重申神的诫命律例，给他们讲古道，给他们讲提醒他们神所吩咐他们的道，所以我们要留心听，要谨慎的听，这都是摩西讲的。可是现在他要讲另外一件事，就是你一方面留意顺从神的道，但是你也要防备那些传神的道给你的人。我认识一个传道人，一个讲师师父，或者是他们自称是先知，或者别人说他们是先知的人，就是一方面你应该带着温柔的心灵受所栽种的道，一方面你要留心防备那个传达神的道给你的人。意思就是说，这些人传神的道给你，你不要 因为他们的头衔，他可能是一个牧师、一个传道人，或者人家认为他是先知，你就尽信他所说的话。所以圣经里面有这一面，好，你不要尽信，你要留心，他所讲的，如果我们的心倾向于想要纯正的道，那比较会保守我们能够分辨这些事。那个纯正的道才是古道。即使有一个人，他所讲的话，比方有国校给你有过帮助，或者甚至他也许是一个有先知职分的人，他所说的话有奇妙的显出神的智慧知识等等，你也不要把你的信心完全放在这个人身上，你应该要分辨他所说的话。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讲过这一件事，我们可以看一下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20-21节。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20-21节，这里说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啊，那意思就是说，如果有人他这样奉主的名说话，也许你不喜欢这个人，也许他过去曾经说的，没有叫你得到帮助，或者是没有应验等等，你就认的时候他这样说，你就都轻看不理睬啊，你不要这样啊，因为他说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嘛。但是后面说，但要凡事查验啊，善美的要持守，那什么意思呢？常常有人读到这个话，就觉得我们要去查验一个人是不是先知。那如果查验了他不是，我们就都不要听他的；如果查验他是，我们就都听他的。我相信保罗不是这个意思，因为后面这两句应该连在一起的。他查验的不是查验那个人是不是真先知，而是查验他说的话，因为他说善美的要持守，也就是说，一个人有可能过去他讲的话不太正确，可是这一次他讲的话有可能是正确的。只要是正确的话，我们就留心听，即使这个人不太好。你要记得主耶稣讲过，法利赛人是假冒为善的，可是主却说他们所教导你们的，你们都要注意听，因为那是圣经的话，但是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所以把这个人跟他讲的话稍微区分开来。当然如果有一个人他讲来讲去总是讲的话都是不对的，那当然你就不要太靠近这样的人。可是我想保罗在这里特别要我们查验的是我们所听见的话。同样的，如果有一个人他曾经叫你得到帮助，或者他很有名望，也许也叫许多人得到帮助，你不能因此就觉得认的时候他讲的话都是对的啊，你要查验。这样懂我意思吗？我相信在这里是这个意思，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但要凡事查验，善美的要持守。要听清楚哦，他不是叫你查验这个人是不是真先知假先知，而是查验他说的话。那我们怎么样知道人家说的话是对还是不对呢？将来我们继续读生命记，会有一个地方提到，如果一个先知所说的有应验，那就是对的；如果没有应验，就是不对的。但是有很多先知的讲论，有很多话语，并没有办法用他所说的有没有应验来查验。有一些并不是应验不应验的问题，还有一些你没有办法在短期内，知道他有没有应验。比方他讲的是一个预言，他提到以后会发生什么事啊？但是凡是那种你现在就不能够查验的啊，我建议凡是这样的，你就放在心上，甚至放在一边就好了。 你不需要太在意，也不需要因为那种预言、哦、现在开始我们应该做什么事，你不需要这样、嗯、因为神要我们做的事多半不需要借着这些告诉我们，借着圣经、多半我们需要知道的事在圣经里面都有了。可是我们能够查验这些事情跟我们的心有密切的关系、保罗曾经说有一些人有那种、不爱真理的心，所以神就任凭他们受人欺哄、被人诱惑，就走到不对的道路上。所以我们自己的心怎么样是很重要的，而不完全用像是不是有应验没有应验这些来看。我们注意到保罗在晚年的时候，他最后写的几封书信，特别是我们称他为教牧书信的提摩太前书、后书还有提多书，他常常用到一些字眼是他其他的书信也用但是没有用的那么多的，就是他常常提到类似这样纯正、端正、端庄、正派、敬虔、品德、善道、良心等等，这些东西都不算很超自然的、是比较平凡的。可是保罗在晚年他很注意这些事、可能呢是他越觉得一个是非不容易分明的时代，一个混淆的时代、掺杂的时代，我们就更需要回到像这样的基础上面，纯正、端正、端庄、正直、正派、敬虔、善道，像这一类的东西。也许我们可以先看看跟我刚刚提的这几个保罗用的词相反的事情。比方如果有人他所教导的，他说出来的话，他有可能是一个牧师、一个传道人、一个被认为是先知的，可是他说出来的话好像引你走向贪欲、贪心，因为他告诉你你会得到什么利益、这样吸引你。我不能说凡是这样说的话都是不对的，但是只要碰到这个，我觉得你就要小心查验一下。不要力之所趋，你就觉得这是好的事情、事实上那就表示你的心有可能不太纯正，对不对？难道你觉得信仰主要是要让你得到更多的钱财的利益啊，像这些事吗？这是可能的，我们要小心。给你举个例子，以前我讲过的例子，多年前我们出侍奉主的时候我们认识一对年长的夫妇，他们在别的教会聚会，可是我们跟他有过去有一些渊源，我们认识他们。他们在那个地方聚会，那个聚会的牧师特别强调像说预言、看异象这些事。我想在那个时代一般的教会都没有这些东西他会很注意、很强调也是能够了解的。可是我想他那一点过度的这样，所以在他的教会里面有一位姊妹有的时候会说他看见一个图画、一个意象或者像这一类的，他就在教会里面被牧师非常的器重甚至到一个地步好像遇见什么事就要问问他你有没有看见什么，这样这是很危险的事你知道吗？因为人是很诡诈的，你心里面浮现出来的念头、弄出来的图画，那不一定都是出一组的。后来就发生一件事，他们教会因为人不多但是后来逐渐发现他们需要一部聚会可以用的一个像录音机一样可以录下东西等等，也可以当扩音器用的。我们教会最初开始建立的时候就是用那样子的音响而已。那我不知道他们是没有钱买吗？应该不是。可是他们就觉得凡事都要求问主嘛，这当然也是好事，所以他们就 常常在教会提到这一件事，我们要为这一件事祷告。那因为有需要用到这个，然后教会又一直提，所以这位弟兄，我刚刚讲我认识的年长一位年长的弟兄，一位年长的夫妇，他们就觉得教会既然有需要，然后又一直提，他们又就是不买，所以他就先把家里的那一部拿来借给教会用。嗯，说好的借给教会用，所以他就拿来每个聚会他就拿过来。没想到他拿过来，那个姊妹，那个看异象的姊妹 就一看就说，我在异象里面看到的就是这样子的录音机。然后那个弟兄就不好说那是要借给教会的，知道奉献给教会。不过他妻子不是这样想，妻子就不太高兴，这是他妻子告诉我的事情。我觉得我们要小心，你懂我意思。嗯，你心里面倾向于什么，有的时候你就会看见什么，或者觉得神怎么对你说话。嗯，有的时候有一些人的教导，无论他是一般性的教导，或者是用先知的口吻，用预言的那种方式来告诉你，告诉你说神要使你高人一等。比方要跟格里汉一样有名啦，像宋尚杰一样被主重用啦。我们听见这些最好小心一点，不要马上觉得多么棒的话，我能够更多被神使用，我能够被神重用。其实那里面隐含的是在讲到名望，对不对？成就。除非那个预言像当时神借着亚拿尼亚对大树的扫罗，就是使徒保罗说的话，当他遇见主的时候，他提到这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犹太人跟外邦人当中宣扬我的名。但是他加了一句话，他说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要受许多的患难。所以如果你听见这些，不要太倾向这些事，你倾向这些事其实有一点显出我们心里想要的是什么，对吗？这就是我们要留意，用更纯正的心来查验这些事。许多年前，我年轻的时候，教会里面有一个弟兄是大家都称道的，他真的是敬虔爱主，各方面都很好，很安静的一个弟兄。但是后来我刚毕业的时候，他跟我同一年，我就听说他有一些状况的，精神上出一些状况。后来我大概知道，因为他有点太安静了，所以他在一些事上，他本来可以跟人家坦白的交通分享，他没有这样存在心里面，后来就弄出一些毛病来。那因为我们毕业了，我去当兵，我们没有机会见面。毕业一段时间以后，我刚好从部队放休假回来，在路上碰到他，然后在路上碰到他，他一碰到我，劈头就告诉我的事情就是神怎么对他说话。神说我要使你像他讲了一个很有名的传道人，已经不在世了，以前被神重用的传道人，神要使你像他一样有名，他是这样跟我说的。我不知道要怎么样跟他说，那时候我年轻，我也不太有经验。可是我不是来批评论断他，我自己就反思，平常一个人看起来那样，看起来很敬虔爱主的样子，有的时候遇见这些事，是不是会因此稍微显出我们心里面怎么存心的？一个人如果没有这样的存心，我不觉得他会因为无论别人跟他讲或者自己里面的意念，会觉得主跟他说我要使你像某某人一样有名，我不觉得。至少我自己就从来没有听过神这样对我说话。所以我们要留心这些事。还有的时候有一些人，他们的教导，他们所讲的话，无论用什么方式，包括用先知预言的方式， 可是它的内容会影响情欲，或者说来说去常常总是跟男女关系有关的事情，我们也要留意。不要只是说他听讲的很有道理或者是这样，你要留意。我再给你举一个例子，这些都是真实的例子。很多年前我认识一个教会，也认识他们的牧师，牧师看起来很火热，也很属灵的样子，被圣灵充满。他起来，我还记得他起来唱灵歌的时候，非常的看起来很有恩高的样子，这样。但是后来我听说他被他的教会赶出来，他们教会有里面的同工我认识，他们告诉我发生什么事，就是全教会其实都知道牧师跟师母感情不好，常常起冲突。然后有一天教会里面有一个人，我不知道是一个弟兄还是一个姐妹，平常人家就认为他是会说预言会看见异象的，他就起来说神启示他这牧师跟师母并不是神配合的，那个师母应该是跟另外一个弟兄在一起的，教会里面的一个弟兄。而因为那个教会大概平常就非常高举这些事，有牧师带头高举这些事，所以大家真的很信服这些事，所以当他们听见有人起来这样讲，他们就当作那是神启示他们，好像神的命令一样，当场就用我想用暴力的方式把那个牧师赶走。我想他们是用很暴力的方式，因为告诉我的人说那个牧师甚至没有从门出去，而是攀围墙出去的。听起来很像他们拿了什么东西要打他的样子，他才会这样。我刚刚所讲的细节我没有在场，所以不一定很准确，可是告诉我的人我知道他当然不是捏造的。后来我还有好几次有机会再碰到那位牧师，他走的道路一直都不是走得很纯正，后来有时候也带给一些人一些教诲，一些麻烦。所以你一定要知道会有像这样的事。这是摩西也在一方面告诉人要留心听神的道的时候，一方面警戒他们要留心你从谁听这些话，你所听的话是不是应该全部接受。还有有的人的教导比较会引你多去注意某某人被神使用来说预言啊，说知识的言语啦，某某人显出什么圣灵的恩赐啦，有可能那些圣灵的恩赐叫人得到祝福。可是如果有这些彰显之后，我们被引导只是更多去注意那个人有这样的恩赐，我想那不是圣灵的本意，对吗？因为圣灵是要荣耀耶稣，要高举耶稣，而且是引人因此更来尊崇主、渴慕神，而自己能够得到建造。所以凡是你遇见类似这种东西，你就要小心一下。我刚刚没有任何一项我告诉你一定是不对的，因为我不知道，可是至少你要小心查验，这是圣经教导我们的。神的道是古道，是端正的，是把我们引到使我们会更想顺服神，对吧？也是引向会更谦卑，觉得需要他，要依靠他，而总不会是引我们更多注意我们会有什么成就，我们是怎么样的。出于神的道总是会引我们更想要遵循他的道，更想要靠近他。我想也包括会使我们不是那么快想要去跟人家说，而是想更进到主的里面。我喜欢想到我的牧师的牧师吴老牧师，他 年轻的时候，在一个地方聚会，他发现神常常在聚会中强烈的对他的心说话，因为他很渴慕，而且那里带领聚会的人是属灵人。他有的时候参加完一个聚会回去，他说他只想好像把自己的头埋在枕头里面，只想要不是睡觉了，就是想要更多的隐藏在主里面，更深的往主那里去，这样。他有时候甚至在参加完一个晚上的聚会以后，第二天他那么渴慕，他会请一天假多一点在家里面祷告。我想我们所听见的道把我们带向这样会更好一点，对吗？我们来看看圣经里面 有一些话讲得很清楚，就是如果我们期待我们自己要做神的居所，我们也能够与神同住，我想这是我们这段经文摩西在提醒他们将来要 生活当中要常常注意到神所选择利他民的居所，就是会幕有安置的地方，将来圣殿所在的地方。我跟大家讲过，用在我们今天新约时代，其实那是我们的心，因为我们的心将要成为神的居所。如果我们很想要我们的心成为神的居所，应该要怎么样？圣经有一些地方很明确的讲，我让大家读一两处经文，一个是诗篇十五篇，诗篇十五篇，诗篇十五篇只有五节，来，我们来读它。耶和华，谁能寄居你的帐幕？谁能住在你的圣山？就是行为正直、做事公义、心里说实话的人。他不以舌头颤绑人，不恶待朋友，也不随火毁谤邻里。他眼中藐视匪类，却尊重那敬畏耶和华的人。他发了誓，虽然自己吃亏，也不更改。他不放债取利，不受贿赂以害无辜。行这些事的人必永不动摇。你不觉得有时候你应该读像这样经文，一项一项的拿来查验一下我们的心像不像这样，对吧？虽然这是在旧约时代讲的话，我相信用在新约时代仍然是适用的。再看诗篇二十四篇，诗篇二十四篇三到六节也是类似的话，二十四篇三到六节一起读。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就是守节心清、不向虚妄、起誓不怀诡诈的人，他必蒙耶和华赐福，又蒙救他的神使他诚意。这是耶和华寻求里面的雅各。好，刚刚我们读的《生命记》十三章末了两节，提到一个词叫做"当毁灭之物"，当灭之物。你们有的时候在教会里面听人家讲这几个字，有一些人特喜欢这几个字"当灭之物"。他们只要看到一个人有什么需要，他们就觉得，他们就很想帮他找出你，有可能你的家里或者你的心中或者你哪里有当灭之物，只要除去的神就会赐福。我发现今天有一些人，包括有一些被人认为有先知职分的人，他们好像蛮喜欢给人指出你有什么当灭之物的。也许是家里面的一个摆设，或者像这一类的。比方有的人觉得家里只要有一个龙的图像，那就是你现在生病的原因。我不太确定这一件事，因为圣经曾经把撒旦说成是一条红龙，启示只有启示录让你这样讲，圣经没有任何地方这样讲。但是你要知道龙并不是一个真实的动物，对不对？而且中国龙跟西方的龙不一样，西方的龙比较像以前有过的真实的动物，因为西方的龙 表现的蛮像暴龙的，但是也不完全一样。西方的龙是这样的，它后脚很有力，前脚比较小，有尾巴，会飞，有翅膀，然后会喷火，然后他特别喜欢金银珠宝，对吧？西方的龙是像这样的，我没说错吧？那东方的龙呢，就有的人把它当作是好东西，也有人把它当作是不好的。到底中国人传统上是在讲好还不好，可能都在古书上找得到根据。可是这个跟圣经里面讲的龙有关系吗？我们完全不确定。我实在不知道为什么要那么肯定的说家里有龙的中国龙的图像，就是你会生病啊，会遇见什么灾祸啊，会得罪神的事。我不知道，如果你真的心里面觉得是这样，那你就拿掉吧。但是我不觉得那是很客观的东西。如果你的良心真的让你觉得是这样，或者你觉得主指引你这样拿掉，你就拿掉吧。有的人不是只讲到这个，有的人觉得有其他的东西也是当灭之物。我认识有一位弟兄，他也在教会界有一点名气的一位弟兄，我听说他做一件事，他到一个人家家里去，看到人家有摆设，有像公仔一样的摆设，那个也许一个猫的一个饰品，他就认为这个是当灭之物，而且没有经过人家的同意，好像看到什么污秽的事是直接拿起来就帮他要处理掉这样。有的人也许更过分一点，他们认为连照片都是拜偶像，都是当灭之物。我听过有人这样说，一个传道人，而原因是他用来支持他的看法，是因为他说他有一次去探访一个病人，要为他祷告的时候，他就发现他的那个病人的圣经里面夹了一张照片，他就觉得那个是他生病的原因，就要他把照片除掉。后来为他祷告，那个病就好起来了。从此以后，他就告诉人，你身上不要有任何照片。他们称这个叫当灭之物。有一些讲员那么专注于这些事，你几乎觉得他在服侍人的时候总是期待着你身上有当灭之物，好叫他能够给你指出得到帮助的道路。为什么要这样想？我觉得人得到帮助，圣经明确讲那是古道，你就是要得到建造，好好的顺服神的道，好好的遵守他的命令，好好的亲近主，对吗？我不知道圣经怎么会写有别的东西，这个叫做除掉当灭之物呢？有的人那么想要看见人家有当灭之物似的，所以就很容易遇见事情就很容易往这一方面去想，然后而且很勇敢的，有的时候就用预言的方式。我给你举个例子，也是一个有相当名气的一个传道人，他在一个地方办特会，那里有一个也在教会带领的人，他举手发了一个问题，那个问题大概让这个讲员不太高兴，因为他有一点对他所讲的某一些东西有一点意见，他给他问了，因为他觉得本着圣经这样写，为什么你那样说，他就是这样用询问的口气，很客气的这样询问他。这个讲员在台上就对他讲，他没有回答他的问题，我想他也很难回答。我可以告诉你他的问题是什么，因为他一直在讲祖先的咒诅，祖先的咒诅。然后这个弟兄就问他说，可是加拉太书不是明确的说在基督里面已经除去一切的咒诅吗？他就是问他这个而已，他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他却跟这个弟兄这样讲，他说：“弟兄，你会问我这个问题，因为你从小喝湖水长大。”这个弟兄笑一笑就坐下来，就没有说话。那个弟兄我认识很多年了，他是牧师之子，他从小再怎么样都不会喝湖水长大的。我觉得任何这些事，我都希望大家一个观念，就是除非主特别给你指出来，否则许许多多这一类的事，我相信当我们信主的时候就都已经出去了。你并不需要一定要觉得任何东西都要大张声势这样来，一定要有一点作为，像乃曼期待伊丽莎做的一样，在那汗出摇一摇手啊，做法一番啊，然后才会比较像是能够得胜仇敌，能够除去捆绑，并不都是这样。有一些状况，我们可能需要特别做一些事，常常那是因为人有这样的需要。可是如果我们有信心，很多时候并不是这样的。主喜欢不着声色的就解决一个问题，主蛮喜欢这样的。其实你知道那是兵家之道，我们有一次在礼拜二晚上我们讲过这个，在孙子兵法里面行篇里面有像这样的话，他说我们不会因为看见一个人能够举起一片羽毛，我们就说哦，他有很大的力量。我们不会因为有一个人刚告诉你说我看得见太阳跟月亮，你说哦，他眼力很好。有人说我有听见雷声，你说哦，他听力特别的好，你不会这样，因为那都是很明显的东西。孙子讲兵法干嘛讲到这个？他是要讲后面的话。他说：“古之善战者，胜于易胜者。”意思就是说，知道怎么打仗的人，他们的得胜的方式是打一种容易得胜的仗。意思就是说，不是你要表现出那个仗实在是很艰难，然后你哇要祷告很久，要做很多的事，然后后来得胜了，好像那是最能够得胜的人。他说不是，孙子兵法里面说不是，你要有办法想办法去打那种好像很容易就打胜的仗，那才是真正善战者。接下来他这样讲，他说：“故善战者之胜也，无智名，无勇功。”你懂这个话吗？文言文，意思就是说，真正会打仗的人是能够这样，就打赢战争以后，人家不会觉得说，这个人很会打仗，这个人有很大的功劳，不会，因为他好像很容易就打胜仗了。这是孙子兵法里面讲的。如果连孙子都懂这个，我不知道为什么基督徒不懂这个。我们耶稣基督的得胜就特别是这样。可是我要讲一点关于当灭之物。你知道这个词是最先出现在约书亚攻打耶利哥城，神预先告诉他们那座城，他们打的第一座城要把城毁掉，所有东西都不可以拿。金银的东西要经过洁净然后奉到神的殿，但是不可以当作猎物。有一个人，有一个男士，他不听话，他贪心，他想大家不知道，就偷偷藏了一些衣服，漂亮的衣服啊，金银在他的帐篷里面。后来被指出来，神提示出来以后，还用抽签把他抽出来。后来他需要付上生命的代价。耶稣要说：“你连累我们。”因为因此打在爱城的四仗打败仗，圣经称那个他拿的是当灭之物。我不知道，我们小心了，不要读圣经的时候看到一个这样的四个字，然后就拿来用说我们引用圣经。可是你看你怎么用圣经，到底怎么样讲到当灭之物？亚干的当灭之物是什么东西？金银还有什么衣服，对不对？你觉得衣服是当灭之物？那我们今天当然没有人可以出门了，因为你不能穿衣服。金银是当灭之物， 那你怎么样去买东西，你身上放在看到钱都当面之物？当然不是啊。为什么那是当面之物？因为神叫他们不要拿，对不对？是不顺服神叫做当面之物。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么简单的道理，今天有许许多多人不是这样讲的，这是很奇怪的事。你知道当他们后来攻打爱城的时候，神就告诉他们说，这一次你们可以拿，对吧？同样的东西已经不是当面之物了。我们讲过，在上一个系列我们讲过民数记，在那民数记三十一章嘛，他们攻打米甸人的时候，摩西说在米甸人身上报仇，后来神让他们所有从米甸能够打胜他们得着的所有的东西都当做百姓的掠物，他们可以拿，对吧？所以当面之物不是那个东西的本身，除非那个本身就已经是拜偶像符咒这些东西，那个你的错是在于它本身就是偶像，你犯的罪是那个，而不是那个东西本身。当面之物是像这样的意思。但我们回头想一想，一个做神出口的先知，如果他只是照自己的背景、自己的禁忌、自己属灵的观念，而且又特别喜欢说预言，把自己的良心上的界限强加在别人身上，而且用预言的方式讲，你不觉得那有点冒用神的名字吗？因为神的道不是这样，神的道是使人自由的。圣经称这样的先知叫做本己心说预言的先知，我觉得他这样做才比较像当面之物。好，讲一点别的快乐一点的事。第十四章，生命记十四章，我们会先读到两节，没有那么快乐，第三节就会快乐了。十四章读一到三节，来，你们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儿女，不可为死人用刀划身，也不可将额上剃光，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民。耶和华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凡可证的物都不可吃。对不起啊，我说第三节里面快乐其实没有了，是接下去我读的会快乐一点。是，那个等一下再读，我先讲这个。这些条例，对我们今天来而言，有时候有点奇怪啊。那我们知道，我们讲过，摩西的律法，在旧约时代，神有他的用意，神有时候借着一些外在的东西，为了要教导我们内在的事情，我就不多讲这些事了。可是这些条例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神教导他们不要随外邦人行事，因为世界上的人在这个历史的洪流当中，他们已经逐渐发展出的东西已经有许多是跟神相悖的，甚至是与神为敌的。所以神要我们留心，要我们留心回到神纯正的古道上面，不要随着世界的样子这样走。所以我觉得这些段落有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要我们时常学习敬畏神啊。我们刚读的前面讲的经文里面也已经有像这样的话，学习时常敬畏神。在这一章里面也有这样的话，二十三节说，我想读22跟23节，这是我刚刚说你会快乐一点的话。生命记十四章22、23节，来，你要把你撒种所产的，就是你田地每年所出的十分取一分，又要把你的五谷新酒和油的十分之一，并牛群羊群中投生的 是在耶和华你神面前，就是他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这样你可以学习时常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那在这里，神让旧约时代神的百姓学习敬畏神，其中一个点是在食物上给他们一些规矩。这个之前我们在讲利未记的时候，利未记十一章就是在讲这些事哈。那跟这个生命记十四章有一些重叠的话啊，我们在那个系列里面已经详细讲过，就是会幕与敬拜的系列，讲利未记的时候已经详细讲过。那今天，一些敬虔的犹太人，他们仍然继续的守这些食物的条例。他们守的时候，除了圣经写的以外，也包括了他们历世历代累积下来的觉得神的话这样说，我们怎么样才能守得完全，所以加上另外一些规矩，好叫他们能够守得更完全。他们定出一些很清楚的规矩来，他们称犹太人能够吃的食物叫做 kosher， 这是从希伯来文来的，演成英文就是 K-O-S-H-E-R kosher。 kosher 这个字的意思，原来意思就是说适合、适用、 fit 的意思， F-I-T fit 的意思，意思就是说适合犹太人吃的、神的百姓可以吃的东西，他们叫 kosher。 对犹太人来讲是合法合宜的食物。那我们外邦的信徒今天当然不守这些，可是让我介绍一点关于他们守这些的原则。根据利未记十一章跟生命记十四章，有一些动物是不洁净的，是被禁止的。最有名的我们知道就是猪哦，犹太人不吃猪肉，你知道哦。其实中东的人，连阿拉伯人他们也不吃猪肉，因为他们还是有一点点旧约的背景，他们吃牛肉、羊肉、鸡肉，但是不吃猪肉。还有在犹太人的这些律法里面，凡是贝壳类的海鲜都是不能吃的，好可惜哦，那么好吃的东西，因为无刺无鳞的都不能吃，你知道吧？所以连 catfish 都不可以吃。你知道什么叫 catfish？ 猫鱼，猫鱼我们在这里叫拖散，你知道吧？那么好吃的头才不可以吃，因为它无刺无鳞。你知道这些动物如果它是产奶的，奶也不可以喝，如果它是会生蛋的，蛋也不可以吃。今天在美国比较大的都市，犹太人也多的地方，他们有专门卖 kosher 的店家。有一些是在一般的超市里面就有卖这样的东西，可是也有一些是专门卖这个的，专门卖 kosher 的店。你如果在小城市没有专门的店，你可以在有些连锁的超市里面买到 kosher。 根据律法还有一个点，就是你如果吃羊肉，你不可以同时喝羊奶，因为他说你不可以用山羊母山羊的奶煮山羊糕，你记得律法有这个。他们就发展成这两东西你一定不能够同时吃。那什么叫做不能同时吃呢？你吃一口肉喝一口奶，这当然是不能的。可是我吃一口肉嚼一嚼吞下去以后再喝一口奶呢？他们就问拉比，拉比就觉得这个需要考虑，因为你弄到肚子里面还是嘛，所以他们后来就定出一个时间，大概意思是前面这个要充分消化以后你才能够再吃别的。这个不太容易，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他们建议你去问拉比，他会教导你怎么办。如果装肉的器皿碰到装奶的器皿也不行，如果你觉得这个，那我怎么办？去请教拉比，他会告诉你怎么办。还有因为律法里面提到不可以吃血，所以犹太人就特别留意他们杀可以吃的牲畜要吃他们的肉的时候， 就要特别处理，要想办法把血放光、他们成了一种宰杀牲畜的方式，叫做血气塔，血气塔应该这样读。其实他们蛮有恩慈的，他们那个方法包括了两个重点，一个是让牲畜尽量没有痛苦，另外一个是想办法血放光、所以他们不会随便在，即使一样牛肉羊肉，他们不会随便在一般的市场去买的，因为没有经过这样处理，可能里面含有一点点血，他们觉得神会不喜悦。在犹太人中间，可能有人就问说，这么严谨的律法，那会不会我们买不到这样的食物呢？他们说，你放心，根据犹太人的数据库，全世界在70个国家里面，一共大概有3000家以上专门卖 kosher 的店，算不算多？70个国家大致上就是有犹太人分散的国家，犹太人好可怜，分散在70个国家里面。我算一算，如果台北市算500万人的话，这个比例犹太人1500万人，那意思就是说，台北市如果有1000家的这样的店的意思，你觉得如果有1000家像这样的餐厅？专门吃可以吃到犹太人的食物，以台北市的人口，有1000家这样的餐厅够不够？大概够，差不多像这样了哈。另外，水果、蔬菜还有谷类，就是米啊、麦，这些都是 kosher， 都是 fit， 都是可以吃的。可是一定要留意，里面不可以有昆虫。这有点麻烦，就你的青菜一定要小心，里面不可以有昆虫。你知道为什么不可以有昆虫？你吃到它可能会吃到血，对不对？不一定表示昆虫是不洁净的，有一些昆虫是洁净的，像蝗虫就是可以吃的。基本上葡萄酒或者葡萄汁都被当作是 kosher， 这是洁净的。只要有一点非 kosher 的材料，做出来的食物就不是 kosher 了。通常他们在制作 kosher 的时候，都要有拉比在旁边监督。有些人会抱怨说 kosher 比一般食物贵，但是犹太的专家认为，如果你守这些，大致上不会使你花多花钱。这当然是一面之词，但是我相信神给予这些更重要的，不是要让我们分辨什么食物，而是要让我们学习时常敬畏耶和华。这许多的条例都指向这个目标，让我们可以学习时常敬畏耶和华。所以敬畏神其实不是指着我们要特别要留意什么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食物上有什么条例。保罗告诉我们，也不是指着在婚姻上是不是不结婚会比较圣洁，也不是像这样，也不是说你尽量过简朴生活就会比较敬虔比较圣洁。敬畏神其实都不在于这个，乃是无论你做什么，让神加进来。就像他们总是记得会幕圣所在他们中间一样，在旷野的时候，他们抬头就可以看到云火柱；而在进了应许之地以后，有神选择立为他名的居所，他每一年3次要到那里去过节，好像他们没有忘记，那是他们生命的中心。而在这里，我们刚读的最后那2节圣经提到，你的田地如果神给你丰盛的出产，你赚的钱，你可以享受你劳碌得来的，神让他们享受。可是他提到你要吃那些东西，你要到 神利他悯的居所去吃啊。我们以前在讲利未记的时候提过，其实另外律法有另外一些地方提到，如果那个地方离你很远，你在你自己家里也可以吃啊，给他们这些自由。但是为什么要有那个条例叫他们去利未他悯的居所？我想的意思就是要叫他们操练学习时常敬畏神，让他们无论做什么要想到神。意思就是我们吃喝享受的时候就想起这些，就存着敬畏的心，存着感恩的心，喜乐的心，好像你吃的时候你想到这些应该是在神选择利他悯的居所吃，所以你的心就飘到那里去，你想到在那里有神的荣光彰显，那是神的居所。你也可以说你带着一个欢喜的心，可是有一个敬畏的心，敬虔的心，就有点像路加形容初代教会说他们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嗯，所以神想要让我们吃喝这样，一方面你可以欢喜的吃，你不需要太多的这许多的禁忌，可是另外一方面你吃的时候你的心仍然向着神而去，因为那本来应该在神利他悯的居所吃的。那今天那个居所在我们里面对吗？回到你的里面，想到主在哪里，试试看。我们过一般生活的时候都是这样，那跟人家聊天的时候不时的回到这个神利他悯的居所，习惯于回到里面留意一下，这会帮助你不会说出伤害人的话，不敬畏神的话，不好的话，对吗？试试看揣摩学习这个，那个不是让你生活会过得非常的不自在，不是的，你可以是存着欢喜诚实的心来做这一切的事。如果我们学习这个，在一切所行的事上认定他，生活大小事都让神加进来，有点像门徒那个时候，在以前我们讲过，在马可福音第四章，马可福音四章三十六节，那里说门徒离开众人，耶稣仍然在船上，他们就把他一同带去。这很有意思的话，我们比较会想到耶稣带领我们，可是在这里说，因为耶稣还在船上，门徒就把他一同带去。我觉得这个话很好，我们在讲到与神同行的时候，我比常常需要学习这个，就是你无论做什么把神一起带去，好吗？我年轻的时候有一位长辈教导我们说，你要常常操练敬畏神。我承认那个时候我不太懂为什么他要这样告诉我们。我觉得第一，我们从认识主，我们就是有敬畏神的心，而且我们会觉得说，一个人如果不敬畏神，就是不敬畏神，有什么好操练的？可是慢慢我同意他的话，我们还是需要这样操练，直到那个成为生命的习惯。你没有看见有一些人，他们讲话好像没有什么约束，我想他们没有操练过敬畏神。如果你无论做什么，记得把神加进来，记得把心飘向远方那个神选择利他悯的居所，想到当年有神的荣光降在那里，有云柱火柱降在那里。当然我们随即知道 那并不在远方，你就在我们的心里面。也许你在聚会的时候你意识到神的同在，可这位神仍然在那里，他以你的心为他的居所，是选择利他悯的居所。你的心飘向这些，回到里面仰望耶稣，常常这样做，慢慢养成一个习惯，我觉得那是最好的时常学习敬畏神的道路。大卫用另外一个方式讲说，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对吗？ 不死的回到里面去摸着耶稣，敬拜他一下，爱他一下。这是劳伦斯弟兄写与神同在，操练与神同在教导我们的。再一次跟他表示，我们要顺服他，要遵循他的道。既然要遵循他的道，我们就应该让我们的生活里面充满了神的话，对吧？养成常常读神的话、梦想神的话的习惯，好叫我们像树栽在溪水旁，能够多结果子，使我们能够住在他的里面。